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并且呼吁美中两国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如何呢？另外，中国是否有意要修改反分裂法？具体会如何修改？而台湾方面有何回应？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要带您聚焦前中国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在这个星期被立案侦查的消息，这是否预示着习近平将在19大前对政法公安系统展开清洗？国安公安是否面临山雨欲来的局面呢？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美国能够与中国来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白宫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在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封信里表达了这个愿景。白宫在星期三的声明里说，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上个月致函祝贺他就职表示了感谢。川普还进一步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繁荣兴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川普总统的来信表示高度赞赏。尽管美中两国领导人从川普上任以来还没有通过电话，但陆康表示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陆康说，合作是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会把川普的来信看作是一种晚到总比不到好的显示尊重的举动。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确认了川普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参议院是以52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确认了杰夫·塞申斯的司法部长任命。塞申斯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也是川普新内阁中第6名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成员。塞申斯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很早的就热情支持川普，他誓言作为司法部长会将法律置于政治之上。民主党人在星期三的表决前夕说，他们不能够相信塞申斯。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离开东京，前来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而在星期五他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美日首脑还有可能共度周末。我们也知道，安倍和川普在去年11月的大选之后已经在纽约会谈过了一次，那么这一次两位领导人将会谈些什么？而日本方面最忧虑的又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做最新报道。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戈兰，其实早在这一次的访问之前呢，很多媒体也报道这个安倍首相可能会发出利多，比如说他要帮助美国创造就业等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今天在安倍首相出发的前夕，日本政府到底有没有透露这场首脑会可能会谈哪些具体内容？
嗯，好的。安倍在三个小时之前，他的那个专机呢，从东京的羽田机场出发之前，他说他希望把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呢，做成为让日美同盟关系呢更强韧的一次会谈。那么在具体的这个会谈的内容方面呢，安倍呢大概是谈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日美的这个军事同盟的关系，预定呢安倍会提出谈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活跃的行动，以及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对这个亚太地区构成的这个一个威胁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表示日本将继续加强这个自我防卫的力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会谈到这个 经贸的问题啊，和这个金融政策的问题。那么安倍呢，主要是去解释这个问题，现在比较受瞩目。安倍呢是去解释，就是说日本政府的没有对美国的进口汽车实施关税，同时呢，日本的这个金融政策呢，也不是日本政府在从中操纵的。但是日本的央行呢，可能有一些金融政策呢是会影响到这个日元的问题。但他说这个日元的贬值呢，也不是央行故意去诱导，央行的政策呢是为了摆脱日本的这个通货紧缩的问题啊。那么希望就是川普能够理解，同时呢他会提出一些建议，就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呢，和日本的企业呢都会打算增加在美国的投资。那么日本政府呢是打算就是投资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啊，有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计划，但到现在为止呢，比较明确知道的就是一个用日本的新干线的技术来这个为美国建造这个的高速铁路啊，这个计划。那么其他的企业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打算。那么日本呢就是预计呢就是在这个川普呢可能就是一定会批评日本现在对美国的贸易的顺差的问题，同时呢可能会提出就是日美两国之间来谈判这个贸易啊，要日本呢就是将这个免除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等等啊。那么现在日美两国政府呢正在就是调整，可能在明天的就是美国时间明天的下午会谈以后呢，就争取发表一份这个联合文件，来向世界显示就是日美同盟的这么一个关系。一文
是戈兰，虽然说我们知道这次的会谈日美同盟关系是一个重点，但是呢，在日本这个也有报道说，其实日本各界对于在川普政府下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其实是有些担忧的。到底日本方面担心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又准备要如何来应对呢？
现在最担忧的问题就是这个经贸和这个金融的政策。那么因为对当然对川普来讲，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这个经济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对安倍来讲呢，他的经贸呢和金融的政策呢，也是他的这个构成他的这个安倍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内容，以及 TPP 啊都是这个安倍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安倍就靠这个安倍经济学呢在维持了5年的政权，而且打算呢今后继续执政下去。那么在 TPP 的问题上，因为就是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么一个这个问题上呢，因为川普已经退出了，所以呢对安倍政权已经有很大的打击，所以在其他的方面经济的政策方面呢，估计安倍很难做出退让。但是呢，因为日本打算决定加入这个 TPP 了，所以呢也讨论过这个这个开放这个市场的问题。所以川普如果提出这个日美两国之间来谈判这个贸易的话呢，安倍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愿意这个日本会和美国来谈判这个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具体的方面呢，可能日本会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呢这方面现在可能要等到下一步以后具体的来谈。那么日本的企业呢刚好这个星期呢也是日本的企业发表去年第四季度业绩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各个企业都有一些记者会上也都在谈这个问题。很多企业已经表示他们打算增加在美国的投资，比如说斯巴鲁汽车还有这个软银等等啊，他们都打算就是响应川普的就是这个增加投资美国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呢他们也觉得川普政权可能会有一些在政策方面在投资的政策方面会有一些松动啊，他们也想在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另外呢安倍政权现在有些认为，就是说因为川普本人不是政客出身，所以未来的执政呢可能会由具体的阁僚来负担一些具体的项目。所以呢安倍政权现在打算呢就是和川普政权的阁僚呢建立个人的信赖关系。所以今天陪同这个安倍访问美国的有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以及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那么麻生这次去呢就打算 和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会谈，而岸田呢是预定和这个蒂勒森会谈的。
对，
本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产业大臣施登洪城也会随行，不过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呢还没有获得这个参议院的承认，所以呢是跟昨天呢就宣布呢他取消了这次随同的这么一个计划。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美国之音也会持续来关注这场美日的首脑峰会。接着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北京方面正在考虑要修改反分裂国家法或者制定国家统一法来明确对台动武的条件。报道当中说呢，北京这样做是为了要应对美国新政府在台海政策上的变化。中国国台办对此没有确认，但也没有否认。到底台湾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了解有关情况。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詹宁斯，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国台办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没有明确的说到底有没有要修改反分裂法，但也没有正式的否认，只是说会从法治的手段来处理这个台海的这个议题。那么台湾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昨天有台湾政府的陆委会，他有发表一个很简短的声明，他写说他不会评论，因为他是那个报道是根据日本的一个日本的媒体，所以他们不想要做评论，他不是因为是非官方的消息。可是他们后来也有加了一句话说，希望中国大陆不会自己单一方面采取那样一个措施来你伤害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那詹宁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台湾媒体也有很多的报道，也有很多的专家来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如果说读卖新闻的这个报道是确实的，那么这是不是表示说北京要来明确对台动武的条件，说明了北京对于改善两岸关系已经不抱着期待了呢？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台湾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北京方面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武力威胁还有恫吓的手段还能不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很质疑的。你的观察，台湾方面民众的反应还有学界的反应又是如何？
我觉得学界会有这样一个看法，他们会记得大概12年前2005年的时候，那个北京那个就是大陆的政府已经有类似的动作，他们当年已经有修改他的反分裂法那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修改案好像也是针对台湾那台湾的学者当时都觉得说是一种软性的那个威胁论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这种东西他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反应呢。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了，自从就是已经好几十年，那个中国大陆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威胁台湾，可是后来他不会做事有那个部署的飞弹不少了，那最近有把他的那个航母不是有让他那个靠近台湾的那个那个海岸没有到台湾的海域，这个是他有比较还有走近的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又来了可是闹了半天不会来攻击台湾的
是。好的，我们谢谢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那么相关的后续发展我们也会密切来关注，谢谢詹宁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呢，他们在最近出台了新规定，明确规定要依法来处理在法院周边实施静坐围堵、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立横幅的行为，那么对于情节严重的甚至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最高法院说呢，这个新规定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官还有法院人员的安全。不过在海外有一些媒体分析报道说，中国当局这样的做是要进一步来限制中国公民的抗议和示威的自由。有关情况呢，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律师您好。 是，滕律师，我们看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说，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法院的法官还有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跟我们谈谈民众的静坐、民众打横幅、声援示威，这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最高法院出台这个规定，您认为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显然不是为了保障法官的安全，实际上是为法官枉法裁判来做出种种这种不公正的这种司法来来保驾护航。那和过去律师协会以及司法部出台的对律师的一些正常的代理行为和这种辩护行为进行这个禁止和限制一样，都是打压过去一些年来对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这种这种上访和维权活动进行限制啊，从而就是让公检法部门他们的这种枉法裁判，他们这种政治司法更加顺利。
陈律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看到民众在法院外进行声援、进行示威抗议，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民众他可能没有办法走司法的途径，而必须要采取这些行为？根本的原因在哪里？那么现在当局提出了这项禁令，您觉得禁绝得了民众的这些做法吗？
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啊，缺少最基本的三权分立啊，缺少这种民众的监督，缺少这种最起码的司法公正，所以不但民众找不到更好的这种办法啊，只能是通过上访、静坐等等抗议，连律师啊维权律师也很难进行有效的辩护，很多在法律上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案件，律师都赢不了，所以维权律师往往要被迫采用一些比如说上网啊，比如说这个开研讨会啊等等这种方式。包括行为艺术啊等等，那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无论是司法部还是最高法院，他们出台这样的这种限制令，是没有办法彻底禁止民众的这些行为，只能是让民众抗议的成本、维权的成本加大，激化民间的这种矛盾，所以就民众有了冤情啊，权利被侵害，一定会站出来，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抗争。那靠这种禁止，靠这种抓人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是矛盾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激化。
是，滕律师，最后还想请教您，我们也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他在上个月的一番这个所谓的亮剑说，就是要强烈的来抵制西方的所谓的司法独立、还有三权分立、民主宪政这样的一番说法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那么现在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新规定，很多人说不足为奇，但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预期中国的司法系统还会推出更多让人民或者更多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相关的规定呢？
首先我个人认为周强他讲这个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啊，要亮剑呢，这些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这个他只是讲出了一个事实而已。中国的这个法院啊，整个的这个法院系统一直都是党的工具啊，一直没有过司法独立，整个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完全的这个彻底的拒绝西方司法独立的啊，所以周强他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以前只是藏着掖着，现在是公然的这么说而已啊。那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在这个整个的对国家的这种管理方面，那对民间的这种镇压方面，还是走得越来越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 这种大的变化的话，这个当局包括最高法院，他们还会出台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对民众的正常的言论啊表达的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在这个官方话语方面啊，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恶狠狠的、更赤裸裸的东西出来。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
谢谢。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到的是中国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健遭到了立案调查，这距离他被抓已经有2年的时间，当局为何在这个时候宣布立案侦查呢？这与最近连串的人员被抓还有爆料等政治事件又有多大的关系？稍后我们要来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祖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光明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这个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独立，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加入台湾。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最高检官网呢，在星期一宣布依法对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去年年底呢，中纪委的网站也曾经通报马健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滥用权力干预司法，收受巨额财物，且18大后仍不收敛。而在农历春节前呢，藏身海外被称为权力猎手的富豪郭文贵接受了中文媒体明镜的电视专访，一方面为马健鸣冤叫屈，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揭露了公安部常委副部长傅政华的贪腐，并且在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 CEO 李友的争斗当中两头通吃。可以说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安公安系统震荡不断，这是否意味着 习近平将会在19大前对政法公安系统来展开一次大清洗，国安公安是否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目前是美国纽约的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律师。高律师您好。
你好，赵岩先生，你好。
哎，你好，高律师。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电视前的观众，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号码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马建奇人，因为实际上在两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消息之后呢，各界就在想要多多了解马建这个人。那么今年61岁的马建呢，很多人说他其实可以说是中国国安部门最为资深的一位官员，他是长期任职中国国安系统。2006年开始，他出任了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主管反间谍工作。那么在2015年的1月16号。中共中纪委宣布了马建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那么2016年12月30号呢，我们看到中纪委的网站再次公布马建的进展，称已经对他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紧接着最新的发展就是在这个星期，2017年的2月6号，马建正式的被立案侦查。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那么很多人说马建从宣布被查到现在被立案侦查，足足有超过2年的时间了，拖了那么久，当局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公布有关他被立案调查的相关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推测？
一个是他的工作的特殊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案件呢相对有些复杂。那么他特殊性体现在哪儿？就是说马建，您刚才也讲了，他是安全系统资格最深，也是这个在他这一代这个学历最高，西南政法毕业的嘛，经验最多，也是知识最广博的一个官员，是典型的在这个系统里的技术官僚。那么这么多年，他从这个副处长、处长、局长、副局长，这个到副部长，一步一步走上来，对他来讲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么一个实干的，在他的系统内被认为是一个实干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他因为他的工作是这个安全系统，那他又从事这个反间谍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反间谍的过程当中，他要有自己的整个的情报网。那么在这巨大的这个海外系统和国内系统的这些工作当中，它存在一个交接与被交接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在2年前，那个傅政华当了这个中央政法委委员。其实那个时候，傅政华是基于这个安全部部长的位置，那时候马建还没有抓。我在香港听说是这两个人。傅政华是想抢这个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而且呢，就郭文贵讲，他的弟弟傅老三这个人很张扬，跟傅政华一样是非常高调、非常张扬的人，已经在北京饭店对为他的哥哥准备当上安全部长大摆庆功宴。后来这个消息捅到香港，这个有关媒体爆出来了，这个傅政华这盘棋才这如意算盘才没有得逞。但是呢，那个，他知道这个他的竞争对手是马建，他就把这一切的怒火就都发到马建身上了。那么都知道，这个18大以后，傅政华由于出卖了这个令计划，跟中纪委走的比较近，尤其那个赵宏柱，他打了很多黑报告给马建。当然，我不能说马建是一个完全的干净的官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案件他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包括陈文清进入这个安全部当党组书记。接耿慧昌，这个交接就是1年多，他比其他的部门要复杂的 多得多。嗯，这方面情况高律师更了解。
是，高律师，我们就想再把下一个问题交给您，因为我们知道您跟马建实际上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您自己本人也曾经在中国的公安部门工作多年呢。跟我们谈谈您对于马建这个人的了解，那么他在国安部门的工作多年，外界对他的评价到底如何？您的了解是什么呢？
马建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80级的这个学生，1984年他毕业分到这个案件部。那他分到案件部呢，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培养了很多这个政法方面人才，然后西南政法学院呢也是恢复的比较早的一个法学院，也是一个重点法学院。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时的西南当时的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叫刘平的这个人，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那他是这个杨宇带的这个应该是嫡系同事，所以邓小平当初为了想这个掌控安全部，当然就把他这个刘平弄到这个安全部做副部长。那这样呢，西南政法学院的一批学生呢，后来就陆陆续续的进去了很多。那马建从84年一直进入这个安全部以后，一直到他最后被逮捕，所以在安全部门一直是工作了30多年。
嗯，
那他自己曾经也开个玩笑说，这个人家说当然因为是我是先一年毕业分到北京的。
嗯，
那他后来他也问到，他说这个老大哥们，这个分到北，人家说安全部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这个到底有那么危险呢？那么今天我们看来就是验证了他这个话了。
嗯，
那从他是江西南昌人，分到安全部以后，一直是在安全部里面从普通的科员一直做到这个副部长。这个最早对他的仕途有影响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安全部这个副部长刘平，也是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但是后来对他影响应该更大，因为刘平只是一个副部长，对他的提升不可能拔到很高的位置上。那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曾庆红，因为曾庆红做中组部长的时候，管人事的时候，刚好这个时候曾庆红也是南昌人，也是江西人，所以他搭上了这么一条线所以他提上去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马建这个人，因为他是科班出身嘛，为人这个非常的勤奋，非常聪明，办事也很谨慎，人也长得很英俊，当初是很英俊，但后来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听说这个压力非常大，这个年轻时候并不抽烟的，这个后来的最后几年的时候，那是1天3、4包烟，烟根本就不离手。
嗯，
这是他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解谜。
是，那高律师，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建的消息被传出之后呢，当然，其实早在2年前传出他被查以后，各界就有各项的猜测，觉得这背后呢可能有一团谜团，那么亟待解谜。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了郭文贵先生的爆料，还有呢，我们看到肖建华被带回中国，那么一直到现在，马建现在被立案侦查，很多人说这一系列的发展其实都有关联性，最终可能会牵连到您刚刚提到的曾庆红。您的看法，马建到底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扮演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想现在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被习近平来处罚这些贪官污吏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再抱有任何怀疑。只是说他跟傅政华的这个争斗啊，或者有些或者北大方针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次要的原因，只是拿在表面上说得出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有人这个传直接这样告诉这个传闻，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了，在和平时期一定要牢牢地控制这个他的刀把，这个刀把就是两把，一个是公安部，一个是安全部。
嗯哼，
所以这个安全部、公安部这两个，如果他不掌握的话，他在和平时期他感觉非常不稳，非常不安全。所以他上台以后，一定是把这两个部要换到自己人。现在这两个部门确确实实已经被他插进去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常务副部长也是我们西南政法学院这个，也是我的同年级的同学，这个杨焕宁，他已经被险些就被弄进去了。 但它的结果比马建要好一点，是它只是调离的功能系统。那安全部门也是一个做了30多年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马建，那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就被入狱进去了。那现在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因为后来他跟着曾庆红，再后来因为是跟宁计划比较近，他跟宁计划非常非常近。当初宁计划的儿子出事的时候，那天晚上实际上是跟马建在一起的，也是马建第一时间通知这个宁计划的，所以他是跑不了。一旦这个宁计划出事以后，马建是肯定有问题的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反腐、所谓的政治规矩、所谓的纪律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拿得出口的人。真正的原因就是要习近平就是要控制安全部和国安部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和平时期的这个安全部门。
嗯哼，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其实在2015年马建那时候传出被查的消息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这位资深的媒体人还有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她当时曾经在美国之音的一个博客上撰文提到了马建这件事。那么她是怎么样来谈马建的呢？她说，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官商是红，依附官府的恶势力如刘汉这类是黑，马建虽然是红，但其手法是黑，因此马建这位中共情报部门高官堪称是当今中国集红黑于一身的极品。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是否同意刚刚高律师也所说的这个习近平是要把手伸进这个公安还有国安部门呢？还是说这与这个马建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作为这个党政一把手，那么他要控制情报系统，要掌握刀把子，这是必然的。包括美国总统，你像这个川普上来，他也要换中央情报局局长啊，那个FBI 的这头啊，这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高律师讲到说，马建在另计划出事的那一天就在现场。那么从这一点上讲，就是马建呢，因为安全部的人相对比这个公安部的人素质高一些。那如果用马建和傅振华比，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其实傅振华被提拔是令计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北京有一个大款花了5000万为他买了官，那个令计划当中也收了钱，周永康也收了钱，包括胡锦涛的老婆也收了钱，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在关键的时刻，傅振华就很不犹豫的，就是把这个令计划和周永康就出卖了。本来这两个都是他的主子，我们在比较这两个人的人格上看，那个马建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这样没有这样做他就是好官，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从红与黑的角度上讲，两个都红，但是呢，黑马建不如傅振华。
嗯哼，我们现在有一位网友署名 Loyal Harbor， 他从我们在这个YouTube 上面的直播现场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据说傅振华是习近平的红人，那么他把马建搞下去，这是不是习近平的意思？如果是习近平的意思，那么马建是不是代表马建是江泽民派系的人？赵先生，您的看法？
马建不一定能够到那个那么高。你说到那个曾，已经就是那个。差不多了，就是不能说他一定是谁的人，但是他跟曾走的，因为他是江西人嘛，跟曾走的比较近一些。而且马建这个这么多年，在他前面的几个部长，从业务角度讲，都没有他对于安全部了解的更多更深。
嗯，
包括我在上海被抓，也是他亲自指挥。
好的，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看啊，针对有关于中国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建，在这个星期呢被宣布遭到了立案侦查，那么它背后可能意味着什么？那么未来对于这个整个国安系统还有公安系统，它是不是有一些影响？那么到底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听听观众朋友您的了解，或者您有想什么样的问题要来向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对国安公安系统进行一次大清洗，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安公安系统是共产党的正规党卫军，国安是专门打压公民的言论、新闻、通信的自由，包括给你们的热线打电话，公安又是打击破坏人权的骨干力量，而副部长因受贿被抓，只不过是习近平反腐与权斗的政治需要，完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就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其实的话，我觉得这个马建被立案侦查呀，很大程度上是对郭文贵在媒体上威胁，然后给马建叫屈，然后威胁习近平，让习近平不要再查马建，不要再查庆亲王，这是对他的一个回应。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强硬的回应，就直接告诉郭文贵和他郭文贵背后的人，他说你这个爆料没有用，我们还是要查马建，而且我们把肖建华也给抓住了，这个肖建华掌握了跨派系的一个信息，所以说就直接是给郭文贵和郭文贵背后的势力致命一击，我是这么看的。谢谢。
好，谢谢您陈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张先生电话断了。好，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在纽约的高律师啊，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说法，一位赞同您觉得这是一个权斗的一个发展，但是也有另外一位提到了这个马建被立案侦查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当局对郭文贵的爆料做出的一个回应，您的看法呢？
我不想说这个马建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做到这个公安安全部副部长这个级别的时候，他的实际上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问题非常大啊。其实所以他的案子一直在两年期间都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决定，那是因为马建所管的部门非常这个独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安全部门是单线联系专人负责，甚至包括安全部正部长本人他也不能够直接插手这些海外的一些间谍的这些安插的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东西全是马建给掌握的。
嗯，
那再加上马建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些贪腐啊贪污啊或者生活腐败这些问题，因为他牵涉的更多的海外的这种安全资金的掌控，包括有些中共的一些高官的资金的转移，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严重，非常需要时间去查的。这可能是因为跟这个拖了两年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有关系。就是说郭文贵这件事情，我还是这样说，这个只是拿得出台面上的这一件事情，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深刻的原因还是因为习近平要掌控这个两个部门，因为他不可能让一个在安全部门工作了三四十年又不是他一手提拔的人来掌握安全部门，跟公安部门是一样的。
嗯哼，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网友，他也提到马建这次被正式立案侦查，他认为肯定也和郭文贵的爆料有关系。中共呢，为了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所以把去年被双规的马建这个权斗的牺牲品正式的抬出来盖棺定论。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马建被抓呢，跟郭文贵这个出逃肯定有直接关系，因为郭文贵自己讲说傅政华告诉他你赶紧跑。其实他等于上了傅政华的当，他如果不跑，可能马建的结果呢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自己都说他是安全部的联络单位。那么这个联络单位意味着什么？就是从1997年以后，国家各部委这个就是整顿这个停办的这个各种公司，所有的部委都有公司，安全部自己有自己的企业局，那么企业局也解散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像高律师刚才讲的就很专业的嘛。还有很多这个布控线和海外的这个情报网站，国内的一些需要掌握的网站，那通过什么？就通过这些联络单位往下布点。郭文贵肯定算其中的一个联络单位。那郭文贵讲说，我要这个联络单位是为了让那些小鬼少来找我，但他同时也要给安全部门提供一些工作上的方便。那么傅政华就是利用了他和马建的这个特殊的个人的关系，告诉他信息，你再不跑就抓你了。他这一跑导致了这个马建栽了。那么这两年的情况就是高律师说的那种情况，他需要把这个很多的网交出去，他到底交还是不交，那只有中纪委知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掌握着整个中共这个腐败巨大的网，因为监听只有两部门可以监听，一个是这个对高官的，一个是安全部
、
另外一个就是总参三部，现在叫战略支援部队，只有这两个部门才能搞监听。
嗯，
那么安全部相对的权力呢，当然没有总参三部大，三部是对所有人都可以，国内国外都可以，安全部你就是领导指定，那么这个指定由谁来做？ 那马建最清楚，所以他掌握的情况是非同一般。那么这个两年当中就是这样，不是说郭文贵今天爆了这个料，完了回头来这个对马建起诉，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照您的看法，如果说马建真的像外界还有像您所说的，手上掌握了非常非常庞大的，可能涉及到很多中共高官的黑资料，习近平最终可能会给马建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处置呢？
现在做什么样的处置，这个很难说，因为那要看他跟习和这个中纪委的最后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
高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当局可能会给马建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最终处置？
我想这个处置跟其他的像薄熙来呀、像应计划这些的处置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会爆料说中共内部的一些真正的一些贪腐的一些细节，可能最后还是会跟他定一个受贿罪，然后受贿多少判多少年，那一般都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您提到这个受贿罪哦，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一次呢，这个有关于官网上所公布他遭到立案侦查的消息，只提到了他涉嫌受贿。那么很多人说，其实在两年前传出他被查的时候，当时光是罪名，重大的罪名就有五项之多，为什么两年之后变成只剩下涉嫌受贿？这是不是代表背后其实有很大的力量在进行阻挠和干预呢？高律师，您的看法？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这一个是有很大的力量在后面做阻挠，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有些个罪呀，你是没有办法深入的拿出来跟普通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民众来公布出来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你不能说他跟应计划什么关系，然后跟谁来，比方说跟谁来洗钱呐、或者牵涉的什么国家安全的利益，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出来说的，因为这个是暴露共产党自己本身的极大的这些贪污腐败的这些丑闻。所以能够说得出口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受贿罪。而我刚才说过的，在中共的官员做了安全部队的副部长这个位置，你能告诉我任何哪一个官员他没有受贿罪吗？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很容易找的一个罪名，那这个罪名是最容易把它判刑，然后不要把事情扩大化。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
好，这个各位，我们还是中国人，还是过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
谢谢。
但是我要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倒不同情把马建这个家伙怎么样，我也这个不管呢，他们的派系斗争跟内部的这个丑态是怎么样，我只期待习近平同志能够站在中国人民的期盼这个正义的立场上把共产党改变了。说完了。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吕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中国舆论场，对那个嘉宾点赞给十万元的红包，但是还有一个民间有个舆论，公众舆论，但是在反腐败这方面，他们有相同的之处，但是民间的不同之处就是偏重于对这个反腐败啊，现在遇到什么，就是政治规矩，讲政治规矩，就是说谁要是不与党中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保持一致，政治规矩是妄议党国大事，这样的干部就很危险了，就要很容易被查，是吧？至于说作为官员，这个大潮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个经济问题吧，多少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政治上进行挑战，你被查的这个几率就很大。所以说呢，在反腐败中呢，就是非常复杂，错综复杂。谢谢你们，就是这种情况。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我想请赵岩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这个反腐败刚刚一开始高律师就提到了，这可能只是一个名称，但是在下面实际上是整个这个权斗的一个过程。那么刚刚河北的张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只要不守政治规矩，那么反腐的帽子就会扣上了。您的看法呢？
这过程一定是这样的。那个反腐呢，肯定牵扯到权斗，但是呢，不反呢也不行。那个现在看呢，那个习在这个反腐的路上呢，就是走的他自己很难回头了。那么接着走下去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十九大之前肯定还有更精彩的大戏出演。
嗯嗯，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了个问题，我想交给我们在纽约的高律师啊，您能够来做个答复。这位网友呢，他说今年下半年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以说是习核心能否得到巩固的分水岭，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反腐运动的进行，中国官员对此也有很大的反弹。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这一次对公安政法系统的清理是否可以解读为习近平防止可能在十九大出现反戈一级事件的预防，还有确保习氏的反腐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呢？高律师，其实您刚刚稍微提到了，您能不能再做一个简单的答复？
是我想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动作确确实实都是冲着十九大他能完全控制这个局面而来的。其实中共的这个政府的官员、政府的部门有很多，不仅仅只是说控制了安全公安这个系统就完全能够高枕无忧了。但这两个部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两个部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控制过了，因为现在安全部长是调了这个另外一个现在政法学，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跟马建是同班同学，陈文清，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也是给他是四川人呢、那因为这个他算是这个王岐山的亲信，因为他调的从福建纪委书记调的是中纪委副书记，然后再做这个安全部部长，那实际上我相信他应该是被完全划到这个习近平这条线上去了，那安全部门实际上被他这个掌控了，但唯一剩下的一个公安部门并不是他的这个体系。尽管傅政华可以说是靠上这个他这个边了，但是正如我们赵岩先生刚才说过的，我跟傅政华也有点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因为公安系统他原来在公安部门干过一段时间，因为待不下去了后来被出去了，所以这次回又回到公安部门去了，回到公安部去了，所以他能不能控制住公安部这个肯定是一个问号那现在的公安部的部长实际上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嫡系，是他是因为是曾庆红的这个亲戚，所以我想他还会接着有更多的动作来控制公安部门。
是您刚提到有更多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坊间有很多的传闻，下一个可能出事的就是傅政华。您对于这样的传闻，您的看法呢，高律师？
我觉得不奇怪，因为我觉得这个从傅政华的为人来说，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这个再加上他做事，他很可能会是成为第二个王立军，我觉得他的做事的方式、做事的方法，这个打击报复的心态是非常非常浓的。因为当初我刚才跟你说他对公安部门的一系列的清洗，现在因为我有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公安部门，在公安部他的一系列的清洗排挤动作都已经开始做了，这个有些做法是非常明确，我不认为他能够在公安系统能待多长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个过渡人物在公安部门。
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傅政华过去被认为因为调查周永康的贪腐案有功，所以有人说他其实获得了习近平的赏识，可是在去年我们又看到了他被调离了中央政法委，当时就引发了很多的议论，那么现在又有传闻说随着郭文贵的爆料，傅政华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人，您的看法呢？
我不觉得他在周永康案件当中有功，他其实就是搞了一个投名状嘛。那么在周永康的案件当中，你看周永康的案件现在从大事化小，是吧？那个状态，你报上来那个数字，也就是这个几千万上亿。事实上，周永康能是这点钱吗？不可能的事儿嘛。那么这个化小是怎么化的？都是在具体的办案过程当中，由傅政华这一类人掌控操作，因为他清楚，他搞大了。把周永康整急了，周永康反过来就会咬他，因为当年提拔他的就是他，所以他尽管交了投名状，但是这个人很会，就像郭文贵讲，这人两边都抹，两边都吃，那么呢在两边吃的过程当中，反正把你搁进监狱了，达到新的组织满意了，这就是他的为人。那么下一步 我们已经看到在去年的八月份九月份，他中央政法委委员的那个位置已经没有了，他做安全部长的希望彻底泯灭了，做公安部部长也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他年龄也差不多了，在这个公安的这个经历上去了一个天上人间，是胡锦涛要搞，那其他的案件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案件。那么在这个反腐的过程当中，中纪委这么多的腐败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那么多的巡视员在巡视的过程当中，在办案的过程当中跟傅政华都会有交接的关系，听公众一讲已经是这个人已就是当代的来俊臣，所以那个我说这个人的下场不一定会好。
所以您觉得应该可能在近期内我们可能就会听到有关于傅政华的相关消息吗？
对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依法治国，你看他抓了那么709律师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抓这个薛蛮子啊、高瑜啊、蒲志祥都是他一手策划的，这样人对中国的法治社会的进步是起着倒退的作用，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包括这个雷洋的案件，从中最大阻力就是他。如果这个人不拿掉的话，习近平说搞依法治国，中共说搞依法治国，那就是个玩笑。
嗯哼，好，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剩下3分钟左右时间呢，我想交给二位各自1分半左右来做一个回答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我们的在中国的民众都很想了解的。第一个，我想先请高律师为我们答复，那就是有关于习近平上台已经5年的时间了，那么在去年也推出了所谓的习核心元年，可是最近一段这半个月来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展，让很多的观众朋友可以说是看的是心惊胆战，甚至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和内幕，那么甚至觉得水深不可测。高律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为何经过5年了，看来习近平仍然在与党内的各派系进行争斗，习核心为何迟迟无法确立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取决于还是根源于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制度的来源，因为尽管习近平被冠上了很多这个头衔，他是这个主席那个组长之类的，但是共产党的权力还是说通过这个100多个中央委员，还有加上那些退下去的这些政治元老起作用，来形成他的一个权力中心。他并不是像当年的毛泽东说通过打仗啊，通过一个不断的这个斗争他能够取得来的。那即使是当年毛泽东，他也要通过中央政治局这个投票啊，有时候表面上的这个协调来达到他的权力。所以习近平想突然通过这样一种反腐的动作来达到他完全的集权的话，这个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讲过，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最后的下场也一定是并不是很乐观的，因为他并不可能说通过他这样的一个反腐就能把他的权力集中得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5年来了这个所谓的核心啊，所谓的这些东西仍然还是会有很多疑问，很多问号。那他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发展变化，我仍然不看好。
是赵先生，最后剩1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您答复一位这个网名叫李白字一日的这位网友刚刚提到的问题。他其实想要了解，难道公安国安系统的稳定不应该把它制度化吗？他希望您能够来答复一下，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国安与公安权力的稳定，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制度上的稳定，就是你必须走进现代文明。你搞一党专制的结果就是谁当总书记，下边的人就是他的。胡锦涛当总书记，曾庆红第四代，那他就要搞公安部长是谁啊？你一个，我一个，两人分。他不是那种制度上的稳定，制度上稳定就是说，你不管你总统换了谁，但是我该怎么干还是要怎么干。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即便是换了人，他也要按照那个制度文明的方向和法治的方向去搞。如果中国不走出这一步的话，说想在制度上稳定，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纽约的高光俊高律师，感谢二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在回避中国议题，请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在中国时间2月10号星期五早上6点准时收看美国观察。
好，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